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能够再次来到主的面前，跟大家一同来交通耶稣基督的宝贵和他荣耀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无论你的情形今天是如何，耶稣基督永远是拯救，耶稣基督永远要把平安赐在你的心中，让你一生一世都能欢呼赞美，说活着就是耶稣基督在那里执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天天的路都在主的手中，主要我经历我们那个复活的生命。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叫做爱的见性。我想在圣经里面有提到神的儿女要把这位耶稣基督活出来。弟兄姊妹，我想主耶稣，我们刚刚在播饼聚会的时候唱到耶稣基督无限量丰盛的大爱，这个爱是没有时间可以改变，没有你的情况可以改变，不在乎你怎么样，在乎这一位爱的神要不断的把他的爱来充满我们，并且让我们活出来。我们也许给他有很多的拦阻，弟兄姊妹你觉得吗？我觉得我身上有很多给他的拦阻，好像这个爱活不出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永远是得胜的，他的计划有了就永远不会失败，只有神是这样，对不对？有了计划是永远不会失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怀着我们的信心来到主面前说，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的工作永远不失败。我们来看一些的圣经，好，我们一同来读好吗？我们先读哥林多后书，我们一同来念哥林多后书。你们就是我们的见性，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弟兄姊妹，在这里说到信我想我们写信这件事对我们来都不陌生。我想现在呢，就是电话电脑很方便了，所以写信的人可能越来越少了我们都觉得写信挺麻烦的但是呢，信是一个代表我的心声信是在远方的人不知道我的近况的时候呢，我把我的情况来告诉他这叫写信所以信所代表的呢是一种真实。那这边也说到见性，见性也就是说到我们今天，我想弟兄姊妹找工作都知道见性就是推荐信嘛那就是说人家不晓得你要请你来上班，要你雇你这个人的时候，不知道你到底会不会做，对不对？也不知道你的这个工作态度如何，到底你的能力如何。虽然要从前呢有雇过你的老板或者你的教授所以写一封推荐信，说这一个人呢是怎么怎么怎么可靠，这个人是怎么怎么聪明这个人是怎么样可以解决问题希望你们能雇他，对不对？这个最重要的见性呢，我们都希望他写得好，写得不好就糟糕了，对不对？人家没有要用我但是呢，见性也是要真实，你不能作假，到时候雇了你去，到时候你什么也不会，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人家觉得上当？所以呢，这个老板呢，也从前老板的信誉也失掉了，你也失掉了，对不对所以见性就是要代表你以往所做的，今天有人说那一切都是真实的，推荐你给第二位，他虽然不认识你，看了的见性就认识你了，对不对所以这一段话里面呢，就说神的儿女在地上好像神的见性。今天耶稣基督在哪里呢？神在哪里呢？很多人说我没看见，他到底在哪里呢？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到天上去了，从哪里可以认识神呢？从教会，从弟兄姊妹你的身上，让人看见说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是活的，是真的，这叫做我们是见性所以说我们说神是爱，从哪里看见呢？在弟兄姊妹你的身上，让人觉得说神是爱，那么神是不犯罪的，不喜欢犯罪的，从哪里看见呢？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让人看见说基督徒神的儿女是不喜欢说谎不犯罪的，对不对？好，这个叫做见性我们再看下面罗马书 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唯有里面坐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神来的。那这因为前面那一段说到我们的这封信呢，不是人用墨写的，也不是写在石板上，也不是写在今天说纸头上，乃是永生神的灵写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今天借着圣灵一直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对不对？改变我们这个人。所以罗马书说呢，这一切都是从里面做的。犹太人，地上的犹太人，在肉身中的犹太人，还是外面的犹太人，他是从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我们呢叫做真犹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也是犹太人呢，知道吗？而神说我们是真的犹太人，不是假的，不是肉身的，乃是心灵里面，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是真正的神的百姓，叫做真犹太人。那不是外面的，不是肉身的，是心灵的，是里面的。所以在这边一直说到他的割礼也是心里的。什么叫割礼呢？在旧约的时候，他们也有在肉身上受这个割礼啊，那就说割去肉体情欲。我们说外面身上挨一刀，并不会真的割掉肉体情欲。真正的割礼是新约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就能把我们的许多肉体情欲都改变啊，割掉，叫做真正的叫做真割礼。所以真割礼也是心里的，一切都是里面的。新约时代一切都是从里面开始。他说呢，这样的人要得神的称赞啊，不是人的称赞。弟兄姊妹，你愿意讨神的喜悦吗？你愿意在神的面前得神的称赞吗？一切要从里面开始，一切要从里面做。好，我们看腓立门书啊，一同来读哈。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在这里呢，新约有一本书叫做腓立门书啊，这一本书信呢只有一章啊，特别呢我觉得是保罗他是一个充满爱的人。我们如何可以看到他充满爱呢？就是他在写这样的一封信，真是爱的见信，写给腓立门。为什么要写给他呢？因为这边他说有在一个人叫做阿尼西姆，他是一本原来是腓立门的一个奴隶，后来呢他逃走了，就被抓起来关在监牢里面，跟保罗关在一起。那保罗呢就把他带得救了，所以呢保罗为的阿尼西姆写一封信给腓立门。那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一封信里面呢，真是保罗把他的爱流露出来，怎么样能够向这一位主人来求情，求他来接纳他从前这一个逃奴啊，是他不只是他的将来还是他的仆人，还更是他的弟兄啊，因为他已经得救啊。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保罗是怎样把他的爱来告诉腓立门，盼望腓立门能够接纳这个阿尼西姆啊。我们说今天呢在新约时代，一切我们所做所言所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彰显基督的爱啊。所以圣经说神的爱主啊是来充满我们，但神的爱也是要活出来让人看见。 所以不只是说我们个人享受神的爱，我们觉得主的爱又越久越甘甜，主爱好像深似海洋，主耶稣的爱永远不改变，我们都享受到。但是圣经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我招你们来是要你们做我的仆人。做什么仆人呢？就是要让耶稣基督的见证在每一个人身上活出来，在教会中活出来，把爱活出来，就是主来招我们做他仆人最大的目的，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成为爱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是跟神有爱的关系，跟人也要有爱的关系。这就是所谓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用很简单的话，就是跟神有爱的关系，跟人有爱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你活在地上的目的。所有的目的，为什么你今天还活在地上，就是神要改变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爱的器皿，成为爱的一个管道。那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哥林多后书里面呢，就讲到说，你们是我们的见证。那就是说保罗服侍教会，他是真正的用耶稣基督的生命和爱，用他的圣洁公义来这里服侍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在保罗身上看见主的爱，也看见主的圣洁公义，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就会在弟兄姊妹心里面来做同样的事。所以保罗说，人怎么会认识我呢？只要看你们就好了。若你们是那么爱耶稣，就证明我是爱耶稣的，对不对？因为我是在这里一直服侍弟兄姊妹，怎么人家可以知道说保罗真正的向主忠心呢？只要看这班弟兄姊妹，若是他们向主忠心，就是代表我是向主忠心啊。这是保罗站在一个侍奉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他说你们是基督的信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今天对我们新约时代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基督的活信啊。这件事情呢，我给他讲一个见证啊。有一个年轻人有一天呢，跑到教会他跟牧师说，我要请你给我受浸，我要做基督徒。那牧师因为从来没有见过他，就说请问你这个你听过福音多久时间呢？因为从来不认识他，有点了解啊。请问你你到我们教会来听过福音很久吗？他说我没有，我从来没听过。他说那你到别的教会听吗？他说没有，我从来没有教会去听过福音啊。哦，他说那你从来没有听过，那你是不是在家里读福音书，是不是啊？读圣经啊？那你读了多久啊？读了几本福音书啊？他说我也从来没读过，我们家里也没有圣经，我从来没有读过，我也没有看过 CD， 也没有看过电视，我对这个没有兴趣，我从来都没有花过一点时间啊。他就说那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他说我没有听过福音，但是呢我看过福音。那个牧师就说什么意思叫做你看过福音呢？他说啊，我看见的福音就是一个人。他说哦，那你解释给我听，什么意思叫福音是一个人呢？他说我告诉你，我们家隔壁有个邻居，那个邻居真是非常难弄的人，脾气又很大，常常无理取闹，一天到晚这个邻居就跑过来就跟我吵啊，很多的事情要跟我争执，讲理又讲不清楚啊，常常的脾气很大，不只要骂人还要打人啊。他说我们全家人看着他都非常讨厌，而且恨他啊。但是他是我邻居，而且很多年了都没有办法呀，觉得很头痛。哎，有一天呢，他说他信了耶稣了。哎呀，这个人呢，我看他真的不一样了。这个信耶稣前跟信耶稣后啊，这个人真的不一样，这个人变成了合情合理，又温柔又谦卑，而且很多事情呢一讲就通就明白了啊。他说哎呀，他说我这个心里大大的痛苦解决了很多啊。还有呢，就有一天呢还跑到我们家里来啊，跟我说对不起啊，哎呀从前得罪我啊，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哎呀，搞得我很不好意思啊，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面对才好。他说这个就叫做说我看见了福音，不是我听见福音。弟兄姊妹，这就说这就是一个活的见证，对不对？只有隔壁的邻居是把耶稣基督活出来了，人看见了他就看见了主。这叫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活的信，人看见了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看见我们的为人处事，就看见了耶稣。 从前这个人不是这样的啊，后来主耶稣从他的里面改变了这个人。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做的。他说呢，不是用墨写在我们石板上面，乃是写在心板上，是永生神的灵写在心板上面。啊，这件事情呢，是说到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摩西。那摩西呢，拿了两块石板到西乃山上去，在那山上有40昼夜，他不吃也不喝。当他拿了这个石板，神的手指在石板上写字，写了10诫。当他下来的时候呢，带着两块石板下来。他带下来的时候呢，摩西在众人的面前，他的面皮因跟耶和华说话就发光，但是摩西自己却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那就是说今天主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常常来见神的面。摩西在西乃山上不吃也不喝，什么都不做，只是来到神的面光中来瞻仰神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每天早晨就是你来朝见主的时候。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不是你要想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我是工程师，我是医生，我是律师，我是办 accounting 的，哦，今天有什么什么事，我是妈妈，今天早上要做早饭，要给孩子带什么。弟兄姊妹，这都不是你今天早上第一件事该想的。你第一件事该想的就是想到我是神的儿女，我要来见我的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世界上的人都是被这样的忧虑所充满的。我们都认得 Bill Gates 啊，我们都知道他啊。他自己说他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起来就是想说，哎呦，微软公司有什么决策弄错了没有啊，微软公司有没有地方在亏本啊，微软公司啊要怎么样啊 明年可以赚钱啊。弟兄姊妹，这就地上的人天天在忧虑说他每天该怎么办。神的儿女第一件事情不是想到地上的事，是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所以第一件事，早晨起来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摩西不吃也不喝，什么都不想，来到山顶上第一件事就是朝见他的神。你每天早晨都来想到主，来到主面前，不用很多的话来祷告，只有告诉主说，我来到你的面前，我需要你，求你来充满我，求你用你的灵来充满我。这永生神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把神的形象，把神的话语刻画在我们的心里面。弟兄姊妹，也许你不知道，但是你就在这样朝见他的时候，主耶稣的荣耀，他的生命，他的爱，他的喜乐就活在你的心中。神每天都预备好你今天遇见各样环境时候的恩典和力量、聪明、智慧，他都给你预备好了。每天早晨你来亲近他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摆在你的心中，赏赐在你的里面。所以你可以花10分钟安静在主的面前，只想到耶稣，主啊，我真是需要你，我来亲近你，我来朝见你。也许你可以唱一首短诗，也许你就念5节的圣经，不需要多。主啊，在主面前把圣经拿来祷告说，主啊，这是我羡慕的。弟兄姊妹，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也许你很忙，也许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很多的时间，你也不是要起得很早，起不来。弟兄姊妹，不过10分钟15分钟，花一点时间先来学习亲近主，就像摩西，那个永生神的灵就会写在他的里面。虽然他拿的是石板，实际上是神把他的话写在摩西里面。所以当摩西下山来的时候，人都发现他脸上充满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这就是新约最宝贵的秘诀，不是我们努力要来像神，也不是我下定决心要努力挣扎我自己，教训我自己来胜服神。弟兄姊妹，乃是每早晨你来亲近主，自然而然耶稣基督在他的里，在我们里面就能把他的荣耀来充满我们，把他的爱充满我们。所以不是用墨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写在心板上。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的工作，所以一切都是从里面开始的，不是从外面开始，不是我外面努力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乃是你里面来亲近主，来更多的瞻仰主，花时间来到主面前等候他。弟兄姊妹，神的爱就会充满在你的里面，自然而然摩西的面上发光，他自己也不知道，你自然而然会流露主的自己，你自己也不知道。所以不是你的励志，也不是你的努力，不是你的挣扎，也不是你的聪明智慧，乃是永生神的灵写在我们里面，一切都是从里面开始，所以要得神的称赞。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平安如水流》，这首诗歌呢是很宝贵的一首诗歌啊。我跟弟兄姊妹讲这个见证的，我相信弟兄姊妹等一下再唱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这一位弟兄呢叫做 Spafford 啊，他是生在纽约。后来呢他20多岁的时候呢就到了 Chicago， 他是很有名的律师啊，20几岁呢就赚很多的钱啊，在这个五大湖啊， Chicago 就在五大湖，在那湖边呢就买了很多的地产房地产。那时候呢我们说在美国有很大传福音有能力的人叫做 Moody 啊， Moody 的那个主要的侍奉地方也就在 Chicago， 所以传很 Moody 是非常有能力传福音的。 Chicago 是一个堕落的城市啊，里面有什么赌馆啊、酒馆啊、什么妓女馆一大堆啊，但是 Moody 传福音的时候让所有的这些的赌馆酒馆都要关门。弟兄姊妹，你看有多少的人得救。所以穆迪是一个很有能力传福音的人。这位弟兄 Stafford 呢就跟他一起同工他是一个工作上很成功，事业上很成功的人，也非常的爱主，愿意奉献一切的财产为了扶持这个穆迪的这个事工。那后来呢芝加哥曾经有一场很有名的大火啊，那把这个所有的地都大部分的 Chicago 的当趟大城市通那个主要地方通通烧光了。那在这个大火之前呢4个月呢，这个 Stafford 弟兄呢有一个4岁的儿子呢就生了一种传染病死了啊，他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忧伤而难过。那就没有几个月呢就芝加哥大火把他很多的房地产啊，他不是在那个湖边有很多的房地产全部烧光光啊，那他心里非常的伤痛啊，然后在这样的忧伤里面呢他也帮助所有这些在西卡口很多十几万的无家可归的人啊，他服侍他们拿钱出来啊安顿这些人啊，然后还在那里呢有很多劳苦的侍奉。那过了2年，那穆迪弟兄呢就要去英国传福音，那他就呢就想跟穆迪一起去，也去那里扶持他。那他就也顺便想带着全家，他的妻子和他的4个儿女呢想一起呢去英国，一面玩去度假也一面去侍奉。那当他临走之前呢就工作上面呢就有了特别的事他不能成行，所以他就叫他的妻子跟4个儿女先去啊，那时候就坐船嘛就先去。当这个船呢经过大西洋的时候呢就被一个英国船呢撞上啊，所以这个船呢在12分钟里面呢整个的就沉掉了啊。那实在船上有200多人只剩下40个人活着。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他接到他妻子的一封电报啊，就只有2个字，就是 saved alone 啊，那就是说全部孩子都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活。孩子都死了，他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呢哎呀心里痛苦的不得了啊，立刻呢就买船票啊要赶去。那这个船也是经过大西洋，在经过那出事的地点的时候你就不知道那个我们的弟兄啊心里真是痛苦不能忍受，心里真是难过的不得了，一直流泪啊，里面一直这些日子他都是非常痛苦，一直在里面摆不平过不去啊。他想到他的儿女啊就死在这种冰冷的这个大西洋里面，那时候是11月，心里真是过不去， 就是在他非常痛苦流泪的时候啊，主给他一句话，就说 It is well， 就是这首诗歌啊 ，It is well， 啊，然后说 God's will be done， 啊，就神的旨意成就了。当圣灵给他这样一句话的时候呢，他就觉得里面得了安慰，所以他就到楼下去，在船舱底下呢，就写这首诗歌。所以弟兄姊妹，这首诗歌成为很多弟兄姊妹所爱的一首诗歌，每次你唱的时候你就觉得这首诗歌安慰了你。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感觉我们来写一首诗歌，乃是真是在这样痛苦患难试炼的里面，主的爱感动了他，圣灵安慰了他。所以弟兄姊妹，这首诗歌就是一封他这一生的见信，对不对？每一次唱了这诗歌，你就想到这弟兄所经过的耶稣基督的爱和他的安慰的平安有何等大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就是要这样坐在我们身上。有很多时候也许你觉得说我好像不会做什么，也许我这场这么好的诗歌我们也不会写，但是弟兄姊妹，你的生活、你的言行、你的举动都是可以让耶稣基督活出来的。所以保罗在腓利门书把他的向着这个弟兄的爱，在这一封信里，腓利门书里面写出来，让我们知道说，今天爱要怎么样能够在人的中间能够彰显出来，是有他一定的原则，也有他的道路。当然我们通常都觉得说爱不过是一个感觉，事实上圣经里面讲说爱是一个生命，它是可以流露的，它是有一定的原则，当我们顺服的时候这个爱就会流露出来。我们说当初呢，在那一个时代，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个奴隶呢是没有人权的，就是不像今天啊，我们说很讲人权，在那时候若是主人花了钱买了你这个奴隶的话，你就一生是成为他的附属品，就好像是你花钱买了一个东西一样，你要把它摆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你要把它砸碎也可以，你有主权，对不对？好，所以当初的奴隶呢就是没有主权的，那主人就是想把你打死就可以打死，没有人可以告什么的，不可以的，奴隶就是属于主的。所以当他犯了错的时候，主人就可以打他，不给他饭吃，关起来，怎么样的折磨他都行，把他打死也没有问题。那腓利门的这个仆人呢，叫做阿尼西姆，他大概是犯了什么错，那主人可能就是要打他，所以他逃走。那通常他们的律法也是规定说，这样的奴隶若是逃走，被抓到的话啊，下在监里，然后可以叫主人来领他，然后主人就领回去，那么怎么样对待他都可以啊。那所以当这个阿尼西姆呢就被抓到了，就关到监牢里面啊。那关到监牢里面的保罗呢跟他关在一起呢，保罗就把他带得救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呢就说到爱很大的一个原则，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没有阶级观念。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里面爱所以不能活出来，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里面对人有一种的看法，有一种的论断，有一种阶级的观念啊。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爱不能活出来，很大原因是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是一个懒惰的人，我就觉得每一次我看到你这个人就是个懒惰的人，我就有很多的批评论断说到你，所以跟很多的事情上我说这个人就是因为懒惰的人，但这个人是自私的人，这个人是常常就是有自己意见不可以改变的人。我们有很多的观念看法，就把我们限制在一个人里面，我们很难接受别人，所以我们很难把我们的爱流露出去。所以传福音也是有个很大的障碍，就是当我们觉得这个人我根本瞧不起他，我不会把福音传给他。只有耶稣基督，神的爱是怎样，他每一个人都是他宝贵的。若是有什么妓女院，耶稣能够走到妓女那边去传福音给妓女，那我哦呦，妓女是什么人啊，哎呦我怕死了，我走得远点，对不对啊？这个人是谁啊，是强盗杀人，说哎呦我走得远点，千万别碰到我了。弟兄姊妹，福音的灵就是神看每一个人都可爱，我看每个人都可爱， 除非你能放下这种主观的偏见看法，你没有办法传福音，对不对？你也不能没有办法爱人。让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太多不能爱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观、我们的看法啊，我们的一些的条件摆在这里，那就很多时候就很难了。我们很难客观的啊，就是能够把主的爱能够活出来啊。所以保罗在这个腓利门书里面呢，你可以看见他所说的话啊。他说呢，第一，他说我是有年纪的保罗啊，他说我是耶稣基督被囚的，能可凭着爱来求你。我们知道腓利门呢，其实也是受保罗带领的，保罗是带领他的，保罗应该比他高，对不对啊？但是保罗说在这里我是用爱来求你。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保罗把自己摆到腓利门的下面。什么时候我们若要站到别人的上面来吩咐，其实保罗是可以吩咐腓利门，我吩咐你要接受阿尼西姆，我可以要求你接受阿尼西姆。弟兄姊妹，这时候就人就很难接受了。有的时候我们就站在这样的位置上，要别人来听我们的啊，所以人都很难接受。他说爱的求你啊，保罗这里的求字还不是普通的要求，乃是在法院里面用的上诉的意思啊，就是我站在一个很低的位置，腓利门好像法官这样哦，是我是好像按照律法来讲，你是不可能接受阿尼西姆的，但是我却站在一个低的位置上向你来求，向你来上诉，说求你来接纳他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保罗是把自己放到一个谦卑和一个爱的位置啊，来向腓利门请求。第二呢啊，保罗说我原来呢是有意呢想把他留下来啊，在我这个捆锁中来侍服，来服侍我，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如何啊，教你的善行呢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弟兄姊妹，这里保罗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很多的善行是出于勉强，对不对？不是甘心。我们求主在这里光照我们，我们需要主的拯救。若是你今天还有很多的爱心是出于勉强的，我们真的要求主拯救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有爱心，但是你会知道说在神面前你做的是很勉强，是外面做的，不是从心里做的，不是永生神的灵在里面感动你做的，这在主面前不能得称赞。那保罗呢，在爱的里面呢，最很宝贵的一件事，你看保罗先要把自己向人敞开。保罗说呢，我原来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弟兄姊妹，在爱的里面是也先把自己向人敞开，说我原来很想把他留下来，让他呢阿尼西姆在我的捆锁中来服侍我。那时候保罗已经是年纪很大了，在监牢里面也是很辛苦。保罗先把自己的意思告诉阿尼西姆，告诉这个腓利门呢，说我有这样的意愿，但是呢他说我不知道你的意思如何。所以在爱的里面是第一，我们会把自己敞开，第二就是会征求别人你的意思如何。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做，我们是就我有我的意思，我觉得你要听我的，对不对？我觉得我的意思很好，我的意思很重要，我的意思是想的没有错的，我的判断是对的，你要听我的。我们很难在一个敞开的灵里面说，告诉你说我觉得是这样，你到底觉得如何呢？啊，他说我就不知道你的意思怎么样，所以呢他说我不愿意这样行。好叫呢你的爱心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因为我保罗吩咐你这样做，要求你做，我就很勉强接受着阿尼西姆，不是的。弟兄姊妹，今天主的爱，主的灵会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若是你觉得很多事你顶勉强，你要来到主的面前告诉主，你说主啊，我真是觉得不做的不自然不真，都是坐在外面是勉强做的，我求你要拯救我。你早晨来亲近主，来祷告主啊，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今天我要遇见我这个同事，我实在吃不消他，我受不了他，我要爱他我是受不了，我要看我的老板我就受不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求主把他的爱，他的灵能够充满我们，永生神的灵会把他的爱和喜乐平安写在我们的心板上。 要一切你都是从里面做的，因为我们是真犹太人，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光景带到主面前。若是你是在外面做的，这不是真的爱，人也不会摸着爱，只有从里面做的人会摸着主的爱。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也要一同来学习。我觉得保罗并不是讲一个很高的道理，保罗来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把爱活出来。然后他说呢，他不再是奴仆，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啊，不再是在我是如此，在你更是如此，不再是肉身中说的，更是在主面前说的，对不对？这就是说没有阶级观念。弟兄姊妹，今天在神的家中也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阶级是什么呢？有钱没有钱也是一种阶级，对不对？有学历没有学历是一种阶级，对不对？做什么样的性质的工作也是一种区别阶级。所以说保罗说，在神的面前呢，无论是这个希利尼人，还是化外人，还是聪明人，还是愚拙人，在神面前都没有分别的。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是很有聪明智慧，化外人就是像野蛮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区别，也没有男，也没有女，没有自主的，也没有为奴的，在我们里面都觉得有，我觉得我若做人的奴隶，我觉得我只能跟奴隶先做朋友，我是做老板的，我只跟做老板的做朋友，我是做律师的，这跟朋友都是律师，我是做老师的，我朋友都是老师。弟兄姊妹，我们在无形之中就有很多的区别，但是在基督里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要能够接纳，所以保罗说你若是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好像收纳我一样。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接纳所有的人呢？我们怎么在教会中能够彼此相爱呢？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就没有这些的区别，我们就能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很宝贵，他也许跟我都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都是很宝贵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女。所以今天在教会中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在世界上社会中更是这样，但是在基督里是没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家中有彼此相爱的见证，要把爱活出来，就是没有间隔，没有区别，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的看法都是很多的区别。然后呢，他最后说，他若亏负你那欠你什么，你就写在我的账上保罗下面一句是说，我都要还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爱弟兄爱人，也在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巴尼西姆这种奴隶是没有工钱的，不像我们今天还有工钱他没有工钱的。所以他如果打破一个碗，这个腓力门说，你要还我的碗，还不出来，我没有钱了，我怎么去买个碗还你，对不对他做错了什么事，只有挨打不然就是受折磨，他没有办法还什么所以保罗说，你要对待他如同对待一个弟兄，而且他若欠你什么，写在我的账上。所以弟兄姊妹，爱人是有很多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代价，你要负他所有他不能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神的家中，主是要不断的制作我们更多的像他，并不是我们能乃是永生神的灵要不断的做工在我们里面。所以每天早晨，弟兄姊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亲近主，来到主面前。其实也不只有早晨，当你在开车的时候，主耶稣在你心里，你也是能够进到里面说，主啊，我真是需要你，求你来充满我，主啊，我相信你，我把我的主权交在你手中，你带领我。你开车的时候也能呢，你坐在电脑面前也行呢就是你吃风饭的时候，你也可以里面亲近主你在处理各样文件的时候，你也可以里面亲近主主耶稣是时刻都与我们同在，那个甘甜喜乐的那个爱，那个扶持一直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不是你努力不要发脾气，是当你有耶稣，你就不会发脾气耶稣基督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从里面出来的，是非常自然的，不是勉强，不是外面。所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陶瓷的专家啊，就是那个捏那个泥土的啊。那他说了我一句话，我也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啊。他说他们这很多人在喝咖啡嘛啊，就拿那个我们现在都拿那种宝丽龙的杯子喝咖啡啊，就他就有他的学生就有问他说啊，说这个老师你现在拿这个宝丽龙的杯子喝咖啡啊，跟你拿一个你这个捏的半天的做了这种杯子陶瓷的一个杯子喝咖啡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一个老师就说哦，很不一样啊，太不一样了。啊，宝丽龙的杯子不过是个工具，啊，没有感觉。这样的杯子是经过人的手捏作制作出来的，那是有人的感觉在里面，啊，那是一个经过制作以后的器皿，那是一个有生命的器皿。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一个神的器皿，但我们不是一个没有生命宝丽龙的杯子。弟兄姊妹，神的生命，永生神的灵一直做工在我们身上，制作我们这个人。主不喜欢的他就光照我们把它除掉，主喜欢的爱更多充满我们，让每一个人看见我们的时候都觉得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我们求主在这些点上更多的激励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来好好学习。好，我们再来唱刚才的诗歌好吧，494首。